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雄明。今天我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既不是修女，也不是神父或修士，而是一位从韩国来的在俗传教士，朴碧南小姐。朴碧南她这个名字有点特别，是必定的必，南方的南。她出生在南韩的乡下，之后在首尔长大。他常常开玩笑说自己的名字叫做碧南，想必本来就注定一定要到韩国以南的地方去工作。果然过去十年来他就在台湾天主教会里服务，而他确实曾经考虑要到更南的菲律宾去工作，但结果没有成行，终究还是选择了台湾，而且一待便是十年。我就跟他说，可能台湾已经对你来讲已经够难了，哪天你还去了菲律宾，那才真的叫做难上加难。朴小姐是天主教会的这个新竹教区高龙会的在俗传教士，就是英文叫 lay missionary。这个在俗传教士也有人称之为平信徒传教士的。目前他从事的是服务原住民的工作，那工作地点在台北，工作地点在台湾中北部的苗栗县泰安乡达官部落。原住民服务工作他才刚刚起步，目前才刚进入了第二年，但先前的五年他从事的是另外一个工作，服务对象差别蛮大的，是台湾的外籍劳工，这包括了许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人等。在台湾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种言论，就是原住民非常不喜欢外劳，因为外劳抢了原住民的工作。那今天很有意思，就是访问到这个朴碧南小姐，她以往就是四五年都服务外籍劳工，那到现在她刚开始服务原住民，那让我们来听听她的一些想法。好，十年前这个朴小姐刚来台湾，她分别学了闽南话、普通话。那不久之后便在天主教希望职工中心开始了这个服务外劳的工作。这个中心位于桃园县中坜市耶稣圣心堂的三楼。那我就问了他投入外籍劳工服务的这个原因。他就这样说。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外籍劳工？
因为我以前在韩国，我小的时候我的母亲很早这个去世了，所以我也是很生活很困难，我也经验在工厂工作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工厂工作的经验我还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来台湾帮忙。
好，外籍劳工的服务工作他做了四年多，刚开始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是从中坜工业区开始的。他到希望职工中心的时候，中心里面有六个社工，他是1997年来台，1999年开始工作。原本他学的是闽南语，但是后来从事这个工作以后发现大部分来台湾的外籍劳工都学过一些普通话，所以他又开始学这个国语。2001年就开始投入这个工作。那这个中心里面是一个属于天主教的里面大部分的这些外劳我们了解哈，印尼人、泰国人、越南人多半都不是天主教友。那菲律宾人当然他们大部分是天主教友，礼拜天都会来望弥撒。那朴小姐她特别强调，她说不是天主教友的人我们天主教也应该要帮忙。那如果据他对福音的了解如果说不是教友就不帮忙，这是想法是错误的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做法是怎样，是直接就跑到印尼的餐厅、泰国餐厅自我介绍，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中心，我们可以为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一般就是不是教友的人他很难了解说天主教有这种主动服务的这种精神所以有些害怕。那他们因为没有到过教会，所以就会怀疑说这个教会里面来的人他们真的会对我们很好吗？会帮我们的忙吗？那为了这个要释疑让他们释怀还费了不少的时间至少要等到2年后才真的有外劳会开始信任这个中心。 也因为要让博取外劳的信任，所以中心的神父也聘了四个国家的社工，也就是印非泰越啊，四国都有讲母语的社工，那到工业区去发放中心的相关资讯给他们，就告诉他们如果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你想要做什么样的申诉，随时都可以来我们的中心，然后中心的社工也可以帮你们的案件转向劳工局。那结果他们来了吗？就是刚讲过两年很慢，这种信任的这种赢取是非常的缓慢的过程。那我就问他说，你从事这个外籍劳工的工作是不是也跟你自己的韩国人的背景有关因为我们晓得韩国的劳工运动背景非常的强，那工人呢常常是在当成变成一个社会的边缘人。那我就请教他，你在韩国的时候你吸收到一些工人权利的思想，那这个管道是什么？是从天主教会呢，还是有没有其他管道？他说其实呢，在大学的时代，他在首尔读大学，在大学时代他还不是天主教友，但是他已经心里面已经晓得当时在80年代90年代的韩国天主教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典范他有很好的印象。那我问他说为什么你觉得对当年的韩国天主教会有很好的印象他就这样说。
因为他那个时候1980年1990年的时候天主教会他们很 they are very much involved in the justice and peace in the Korean society. So I think we religion we always think about they just pray and they don't care about much about social justice issue. But in Korea Catholic they really much involved in that time. But now I don't know.
他说1989年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韩国教会非常投入社会上的正义和平工作他还在念大学他发现韩国的天主教会让他感到惊讶因为原本他以为天主教就是只会做做祈祷望望弥撒做做善事没想到韩国天主教会对社会议题这么的关心。而且就读大学的时候他还看到韩国的神父为了劳工的权利走上了第一线这个也让他的印象很深他说原本我不是天主教友但是看到了韩国教会的投入开始对福音也感到好奇很有兴趣所以自己就去读了一些圣经他读了以后再去看看当时的韩国天主教会他发现这个教会真的是听了耶稣的福音而且很用力的去做去实践不过他也特别指出在80-90年代的韩国社会运动有一些问题那就是有些人参与社会运动是为了自身的好处那这种人也是大有人在因此他说在参与社会运动是需要去细心分辨的比方说有些社会运动的领袖他辩才无碍他极具理想也很有群众魅力那吸引了许多人长期的支持但是万没想到有天这个人执政掌权了却突然放弃了原先的理想哇这常常令他的支持者韩国支持者很失望所以蒲小姐她也指出社会运动其实里面蛮复杂的什么样的人都有那参与社会工作从事社会运动一定要不断地仔细分辨然后我就请教蒲小姐说那佛教呢因为你本来不是教友对你佛教有什么影响没有她说佛教对南韩的贡献整个韩国甚至的贡献很大问题是在韩国历史上在比方说朝鲜时代韩国社会独尊儒术那出家人很多都被赶到山林里边那有的变成了隐士隐士其实话说就是如果讲重一点的话他们也是不被允许随便下山呢那一千年的佛教历史造就的一个结果就是他说大部分的韩国人难免都受了佛教的影响所以他 他说佛教对他的影响是在反而是在打坐或默观方面，而且因为他现在是天主教友，在做社会工作的时候常常都得要找出一条出路，这个出路就是跟别的宗教交谈去合作来有个对话，但是比方说有一些佛教的理念是非常前卫的，比方说从事环保方面所以他自己也希望能够跟佛教这边来学习环保方面的一些理念。那他的结论就是宗教是必须持续的对话的。
我们在中立有一个中心，当这个外籍劳工的中心，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是天主教徒，可来台湾的外籍劳工是越南啦，还是泰国啦，还是印尼，他们不是天主教徒，所以菲律宾是他们当然来教堂一个参加弥撒，所以另外的我们也要帮忙他们，这个是真的耶稣的福音嘛，不是只有你帮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这个不是的，我了解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主任也是一样的想法，所以他们又感觉不一样，他不是他们的宗教，所以有时候很怕，还是他们真的亲我们吗，还是就怀疑了，所以我们都是去工业区还是他们的印尼餐厅啊，还是泰国餐厅替我们介绍我们是谁的。
好，那谈到外籍劳工的工作有一段他一定非讲不可，那就是说天主教会帮忙应该要帮忙所有的劳工，不应该因为宗教国籍语言而有不同。然后我就问到对外劳服务的工作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他认为就是在庇护所，就是说有些外劳他被欺负了或者是被强暴有些女性的外劳被老板骚扰，那他就是负责这个希望职工中心的庇护所的那个人，他说因为他负责的就是这个庇护的工作，那他遇到了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明明知道这些外劳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能够工作能够赚钱，问题是会到了庇护所里面的外劳都是已经有案子比方说跟老板有劳资争议在身，那他们遇到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啦，那就没有办法继续寄钱回去给家人，所以按照规定按照台湾劳委会的规定只要一个劳工接受庇护他也不能够从事打工，否则就是非法工作。那他看到这个实在蛮难过的，因为这些人其实就是受过伤害，结果反而又有这种不能工作的这种也算是某种的二度伤害，整天只能窝在中心的庇护所里面。那这种时候他觉得自己很没用，也感到非常的无助，那陪伴他们也是很困难，因为往往他们的问题不只是在经济上甚至在精神上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好，那我又请教他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我就说从你的经验来看台湾的天主教友跟这些外劳这些朋友他们的关系依你的观察是什么样子呢他就说
现在我不知道，我工作的时候可能好像他们不太了解的外籍劳工的情况，还是他们不是天主教徒，所以为什么他们来到教堂在这个好像给他们那么的麻烦，因为很多人嘛，所以那个是他们还没想，不管他们什么宗教，我们的这个天主教的道理是，不管他们是谁，他们的文化宗教怎么了，他们也是天主创造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嘛，所以不管谁的，我们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爱的嘛，所以这个的道理可能是还没教育还没不够好，对，不够好。
外劳的工作蒲小姐做过，然后现在她做的是原住民的工作，那我就问她你有没有发现这两种族群他们的相同之处有没有你有没有可以评论一下，他说很简单他们两种这两个族群都是社会的边缘人， 也都是大环境的受害者。那比较起来，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相同的。那我就问他说，在你心目当中，外劳、原住民，这两个议题，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他认为都一样重要。他说，
我们都是，不管你是谁，我们是都是天主的创造的人，所以如果你有困难的话，一定要帮忙，不是因为原住民是台，还是他们属于台湾人，所以就先帮忙他们，不是这样的。你看谁也需要，所以你如果能力的话，也帮助两个人。
原住民的困难，他认为最主要是在教育的问题，因为他们大部分学历不是很高，然后往往都跟从事劳力有关的这个工作啊。那他现在因为待在泰雅族的部落里面，就是在苗栗的泰安，大部分家庭已经都是务农的，父母很忙很累，那对于小孩子的功课其实没有办法辅导，所以他们现在在山上就设有一个关怀站，聘请一位社工，那下课专门给学生做这个课业辅导，也就是说他们的客服。那另外他们还有请原住民的妈妈帮小孩子煮饭，那此外他自己也帮原住民教一些简单的英文。蒲小姐她就是一个高龙会的平信徒传教员啊，她并不是一个修女。那她针对这个平信徒传教员或者是这个在俗传教员她说在以往天主教会的传教工作都是神父修女在做但是她来台湾常常告诉教友教会里面的工作不是只有神父跟修女可以投入，教友平信徒也是可以投入的。那他来台湾已经十年了，我就请他跟台湾的教友或者是中国的教友谈一下，在俗传教士在今天教会里面有什么重要性。他说，在俗与否，其实两个都是传教士，在俗传教士跟传教士传统的各有他们不同的角色。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今天社会的环境跟以往不同，那圣召也比以往来的有限，所以依他的看法是，这些在俗传教士在今日的教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意义，那就是教会对平信徒的一种empowerment。那什么叫做 empowerment？ 就是教会要赋予平信徒更大的权责，给平信徒参与决策的那种权利，让平信徒成为教会里面更积极的一员。不过蒲碧南他也指出，目前在亚洲教会这边，这一类的 empowerment 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亚洲国家的天主教会常常以男性领导为主，在外加上圣统制，这个父权与圣统的结合，更窄化了平信徒参与教会决策的空间。那他身为女性，有这种感触。那同时他说，我们也要注意，今天很多欧洲的教友不爱进堂，那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失去自己的信仰，而是他觉得没有发挥的空间。那这时候这种在俗的这个传教士这种角色就愈发的重要了。好，在今天韩国的天主教会非常活跃，天主教友约有400万人，就占了南韩总人口的10%。那平信徒传教员或者是平信徒本身可以着力的地方非常多，这一点很值得台湾或中国的天主教友来参考。好，感谢收听，我是黄雄明，我们下次再会。